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这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话。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再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愿你真理圣善的灵借着我们这软弱有限这人的话，要来传讲，要来传递，愿你自己光照，愿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把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往往非常担心这个登山宝训，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会把它变成好像一套耶稣所教的一个更好、标准更高的一套所谓信徒的生活准则。如果我们单单只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了解，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只会让我们觉得很挫败感，觉得很气馁，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了解的话呢，耶稣本来要帮助我们，反而呢成为了另外一种劳苦重担加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所以登山宝训五章到七章马太福音，表面上它看起来是非常的具体，非常的这个文字非常的简白，而且好像非常的这个实际的一些的这个指示。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的这一种的所谓浅白而忽略了，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用心，真的是要慢慢的去揣摩，去读出主耶稣所要表达。那么当然这也是我们在文化、在时间、在整个差别，所以会造成呢，主耶稣这一些听起来非常简单的话，为什么我们会听成了另外一番话？所以今天早上，特别是这里这几件很具体的事，如果我们把它了解成说，就是说你做善事的时候呢，不要这样，要那样。你祷告的时候呢，不要这样要那样，那么才叫做呢真的做善事，真的才叫做是正确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结论你看到的是这样的话呢，很可惜，这不是耶稣要讲的。我们的关注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想信仰的事情，去想如何表达得更好，如何做才是做得更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件 很重要跟很让我们常常觉得可惜的事，就是许许多多很美、很真、很善的事情，因着一个处理的不当，它可以变得非常的丑陋，甚至它的伤害更大。特别在宗教跟所谓美好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行为表现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本来都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善的事情，但是因为它处理的不当，它被扭曲了，它反而有时候显得更加的丑陋，显得更加的让人呢感到不可容忍。而耶稣其实是要针对，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让我们被主耶稣再一次能够把我们带回那个敬虔的那一个美和善，这也是我今天的题目，敬虔的美和善。敬虔是美，是善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历史里面，就不讲别人，讲我们自己基督教信仰2000年的发展，敬虔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的历史发展当中，他曾经，他也常常很不小心，他不但不是不，他不但不美，不但不善，他还非常的丑陋，非常的这一个恶劣。耶稣就是面对当时他自己的犹太百姓的信仰的面貌，所以请大家只要每一次读的时候记得，耶稣不是自己也先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要小心，他的你们，你回到第五章，就是那一些犹太人，就是那些跟随他的。但是当我们也知道耶稣讲这样的话，耶稣这时候面对这群犹太人，这群犹太人至少有2000年的，至少或者说从亚伯拉罕算起到他们有2000年的整个信仰的这个过程跟历程，难道主耶稣还需要教他们什么叫做怎么样去表达这个善心，表达这个祷告，尤其是关于祷告。我多年前我曾经跟大家讲，当我那时候开始这样想的时候，我对主祷文从此才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认识，就是犹太人不可能不会祷告的，尤其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经过他们500年王国的过程的这个当中，后来的整个信仰的重组、重建、认定，祷告成为了犹太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门徒说请你教我们祷告，这样一个简单、这样一个自然的事情，突然间变成是一个必须要重新再问的，那一定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情况。当我从这个角度再重新去认识的时候，才知道说为什么主祷文耶稣要这样子祷告。而今天主祷文在这里才出现，等一下呢我要跟大家说，这也就是整个解答整个问题的全部，也就在这一边。主耶稣为什么讲完了这个祷告的事情，就说你们祷告要这样，然后其实接着下去呢，这整段经文呢是必须要看到21节才是这个完整的。那我们再回到耶稣的这个对象，以及耶稣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面貌，为什么做好事、施舍，为什么变成了是被主耶稣批评的？为什么祷告这样一个重要、这样一个特殊的事情，这样一个在信仰里面不可缺少的一种生命表现，也成为主耶稣在这里要这样的这个批评？是不是因为他们做法错呢？做的不对，做法那个步骤错呢？我想不是。但是 他们真的是在那个步骤做法上面也不对，但是引起这样的一个做法步骤不对，不是单单只是因为他做的不对，或者他不懂得怎么样做正确，而是他对这整个信仰已经模糊，甚至已经歪曲，甚至已经扭曲了。这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这也是会是一直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要来敬拜主？我们不能够停止，一直不断地靠主来调整我们，来纠正我们，因为我们呢，每一天都在一个跟上帝想法做法不一样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不一直回到上帝面前被上帝调整的话，过了一段日子呢，我们整个人再一次被这个世界呢才占据，再一次被这个世界呢这个掳走，这个也就叫做救赎，就是从一种影响，从一种权势把你救出来，然后带到放在另外一个影响跟另外一个权势，就是上帝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还是一直会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一个离开上帝的那一种的生命光景。我们小心看主耶稣所说的这些批评，然后也在对照我们现在我们的一些表达，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到底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好比说这个施舍，他说你左手这个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当我们读圣经，就是哪一节经文，然后就说就怎么用。所以呢，我们教会对外，我们有一些爱心的奉献或者什么，我们不应该呢登在报纸，我们不应该公布，我们不应该让人知道，因为耶稣说你这个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如果读圣经这样读，圣经这么用，教会就天下大乱。耶稣是在讲这个吗？然后今天在我们这个民主开放跟讲这个诚信，我们现在要公开什么都透明，每一分是怎么样收怎么用，最好呢你在网上你直接都可以查到。那么教会耶稣说不要让人知道，这样我们不公布可以吗？那么那一个社会上现在说我们要公开要这个透明，是让这个公众来监督这些有这些权利或者是有些特别的这个地位的一些团体或者是什么，当他在用公共的金钱的时候，这是一个负责任跟是一个监督，这个是好的对的事。那么我们说耶稣说我们不能够让左手知道右手做的，所以我们不公开，这不是明跟这个对的好的原则唱反调？耶稣可能会这样吗？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要去用圣经的时候，要去说耶稣说那我们就这样的时候，让我们呢先搞清楚到底耶稣要讲什么。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要讲？你要看那个上下文，他主要是在讲说这些人他之所以做善事，他其实是为了要做给人家看。很明显的，他说你是要得到人的荣耀，所以很明显耶稣反对的是这样的事。耶稣不是说做善事不要去告诉人，不是在讲这个。耶稣是说你如果做善事，其实到头来你也不是为了做善事，你是为了要让人以为你是一个大慈善家，或者是一个呢慈善家，你是为了这一种荣誉，这种在人面前得到人给你的这一种的称赞。耶稣说最好的 你放弃。而耶稣怎么讲，怎么告诉你说你放弃这样的一个念头呢？他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说，就是呢，你左手不知道你右手所做的，是指这样的意思，而不是说我们教会或者说我们信徒做善事不应该呢让人家知道，不是在做一个犯道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登山宝训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跟在教会历史的教，在教会的教导里面，常常变成一种犯道德化，然后拿来批判别人，拿来衡量别人，这个就非常一个非常可惜。因为在这里呢，主耶稣教导这个呢，不是成为一个消极的批判跟审判，他乃是要重新带我们回去那一个本，那一个呢的美跟那个善。所以当时可能这个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人会这样呢？人就是会这样，不要再问人为什么会这样，人就是会这样，而人就是人，这叫做人。而上帝要来帮人，要来帮人呢，脱离这一种，脱离这种沽名钓誉，脱离这一种虚伪。这本来行善帮助人是一个很美很善的是一个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事，但是因为人呢，把它拿来不是为了做为在为别人，而是为了自己，结果它变得非常的丑陋，它非常非常的虚假，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希望说我们要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看，去看那一个本来可以应该是更好更美的。所以主耶稣他不是来改闹革命，他不是来改革然后提一个更高标准给我们去做，他是把我们带回那个本来应当是怎么样的。新约不是高过旧约，新约是来带回旧约里面的那一位耶和华上帝本来就设下的，本来就给我们的那一个美跟那一个善。耶稣是来 restore， 来带回去。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要来成全。所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犹太信仰里面，照顾贫穷人是上帝非常关注的。不论你在利未记或者是在生命记，讲到你们活在应许地的时候要怎么样活，要怎么样活，首先一定是讲要正确敬拜上帝，接下来呢一定就是呢要去关爱。而在利未记讲圣洁的时候，那里呢举一个例子说，你在收割的时候，你的那个田园你不要把所有的麦都割完，你留一个小角落，让那一些无依无靠的，尤其是孤儿寡妇，可以去到那边去拿，而他们能够存活下去。你不要全部收到你的仓库里面去。这样的一个很具体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可以成为呢一种所谓关爱这个邻舍，关爱贫困。而这样做是为了呢，为了向上帝表示向上帝的敬畏，这个叫做圣洁。所以这本来是这么美的事情，这本来是这么好的事，现在变成呢是做给人看，然后是让人呢说我不错。耶稣只不过是再一次要把他自己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能够带回本来上帝要他们行的，而当他们再回到上帝要他们行的，他们也真的去行的时候，他们会重新得到那一种呢平安喜乐，跟一种呢很不一样的一种敬虔而来的一种生命的美跟善。同样祷告对犹太人来讲，祷告是最自然跟最必然的事情，因为上帝是他们的仰赖以及他们所赖以存活的那个根本，所以就是向上帝祷告。 但是从主耶稣这段话里面，似乎祷告变成了另外一种呢，达到我个人所想要达到的，或者是一种呢神奇的一种，我手上一种神奇的一种的这个工具，好像说我一直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这个这样的祷告，那么我就会得到我所要的。我们要注意听主耶稣所讲的那个问题在哪里，因为在路加福音，主耶稣有用一个比喻说，你祷告你不要灰心，你要一直坚持。那么为什么这边他又说你不要一直重复，有没有矛盾？所以我说他不是在讲是这样不要那样，我们真的要看清楚。在这里呢，在读下去的你发现到这个祷告的人，他其实他心里面他祷告的时候，那一位祷告的对象上帝呢，其实在他心里面没有分量的。你注意再读，然后再比较耶稣其他的教导，才能够抓到真正他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接着下来主耶稣是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样说，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你发觉到耶稣是说，其实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心中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上帝在里面，你们根本不是在向这样一个上帝祷告。不然的话，你以为你一直不断重复那个话，那就会有效果。其实祷告有没有效果，不是因为你懂得用这种方式祷告，或者是哪一种比较正确的方式祷告。就好像呢，我们到楼下那一个卖水机，放对按对了那个钮，东西就出来。我们常常用这种心态去了解祷告。耶稣说，祷告更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向谁祷告，是谁。所以如果这个是天上的父，是他的名是圣的，是圣的，就是说他跟地上你能够想到的完全都不一样，而他要在我们当中做王，就是他的国降临，他的旨意要在我们当中运行，他的权柄能力透过他自己的圣灵的大能都天天都在我们当中在工作，没有停止的。你祷告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向这样一位祷告？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整个祷告的那一个中心，整个祷告就是向着这样一个上帝祷告的时候，你会到街上去炫耀你是一个祷告的人吗？你会以为说，我只要这样子祷告的话，我就会得到，就会有效。或者你以为说，可能不知道我祷告有没有效。所以主耶稣说，如果是这样的上帝呢，你还没有祷告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那么因为已经是知道，那为什么我还祷告呢？我祷告因为他是我生命的主。刚才我们的主席还有一群执事的祷告里面，诗班今天的献诗里面都一直在提这样的一个事，因为他是我生命的主，我的生命的一切的事，我就是带着一个仰望跟祈求。我不是只是为了我要他给我，所以既然他知道我就不用讲，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里不是在讲说要怎么样祷告才对，那样祷告不对。到底祷告是什么？祷告里面有没有这一位祷告的主，是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在向谁祷告。这是耶稣要把他带回来的。各位，我们今天都讲神，我们都讲说宗教是好的，是。但是我在这里，我觉得主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一件很特别的事。 这些好的所谓的宗教的这些所谓行为，这些所谓信仰上的这些表现，你注意看，主耶稣就是要说，我们都是从我们的出发点，我想要呢，我想要这样子让人呢看到，让人觉得我呢是乐善好施的，我呢想呢，我这样子祷告呢，这样子去祷告呢，我呢就是在祷告了，都是我，我，我。耶稣说，如果这些美跟善跟这个信仰这样重要的事，一直是以我的出发点来去认为说是这样是那样，我们就会慢慢的失去那一个他原来的本来的真正的那一个美那个善。耶稣其实是重新再把神带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行善，我们这个做善不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们向上帝活，我们敬拜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向着这样的一个上帝，既然他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这位上帝是希望是愿意透过我们去彼此的这个帮助，彼此把彼此的这个存活能够呢建立，能够带得更好更加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你是这样一个上帝，我既然相信，我既然认你这样的上帝，我知道你愿意，你喜悦。而既然你是这样一个上帝，你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所谓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美，就是一个好，你有你自己很独特很不一样的那样的一个表达，一个表白，我愿意尊从你是这样的一位，我尊你的名为圣，我不按照我以为的这个想神是怎么样的，就是想你，我按照你告诉我的是怎么样，而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内容在哪里，整个旧约。我们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以为新约说是比一切的更美，我们不用旧约。其实你在这里一直看主耶稣一直把那一个旧约的上帝再拉回来，以色列人自己也迷失了，也模糊了，也模糊了这位耶和华上帝是谁。所以他在说，他是呢会把他的权柄把他的国带进来，他的这个尊贵荣耀是他是这样的一位。而耶稣接着下来三年多的这个生活，跟他三年多的这个服侍在当中，就重新再一次把上帝的这一切呢表达出来。而你再把主耶稣这里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再用在耶稣的身上来看，他耶稣怎么样对人，怎么样对人行善，你仔细的再重新读福音书，他曾几何时是为了他自己的名，从来没有。你看他有时候他应该可以借助一些机会使到更多的人呢去拥戴他，他不要。但是有时候他做好像五饼二鱼，他让五千人看到，看到什么？看到耶和华上帝重新会来喂养牧养以色列百姓。所以他没有什么都全部暗中不做的，但是他每次会把那一个焦点，把那个中心点交代得清清楚楚。在约翰福音，当他行了五饼二鱼，他是要把人指向上帝，上帝怎么样再一次呢要成为喂养他们牧养他们的上帝，透过他。但是这些人呢却把他看成说，你很有能力，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耶稣退到旷野里面去，你去看约翰福音。所以他不是一昧的暗暗的什么都不公开，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那一个焦点那个中心模糊跟失去的时候， 这个是耶稣所关心的。祷告，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主耶稣天还未亮，这个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看到的。主耶稣常常上山祷告，这个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的。他就是一个呢，知道他的整个一生，他的整个服事，是因为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是对着这样的一位上帝而做的。他没有停止，没有停止祷告。然后他也说，在约翰福音，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然后父也把一切都告诉子，所以既然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祷告？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反映我们对祷告就是放在一个功用跟果效的框架里面。但是祷告对耶稣来讲呢，你是我的父，我是子，作为子，我活在向父顺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祷告是最自然跟必然也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我们永远如果没有办法从这个框架跳到这个框架的时候啊，我们永远一直不能够搞清楚，而我们常常都掉在一种只是一种功利的框架的里面。耶稣自己呢，是要把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带回给我们。这一位我们所祷告的主，是一位我们的天父，他什么都了解，什么都知道，更是也有权柄跟能力。他要我们重新回到这样一位，这样一位主的面前，然后再向着他，再把我们呢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呢，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一直呢走下去。我想，当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就像主耶稣三年每一天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一直不停止的跟父，从来没有断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走，而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个体会，就是主耶稣要带把我们带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个体会呢，就不再是表面上这么肤浅，甚至这么的这个扭曲。祷告呢，变成一种，可以是变成一种控制上帝，或者是一种工具，或者一种这个表达个人的一种信仰的表达。这些你发现到最后没有一样会留下来，而且是这么的虚假，这么的空洞。而主耶稣呢，是要再一次把我们带回这个信仰的那一个真，那个美，那个善。所以后来他讲到的那个禁食也是一样，禁食要表达的是一种呢，我们对上帝一种完全仰赖依赖的一种心智心态的一个表达，而不是说如果你没有禁食的话，你这种祷告没有效。我们今天太多这种有效没有效，有用没有用，怎么样才有用，这个是我们处理我们生活的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考虑的。但是来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耶稣是说，到底谁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信靠一个谁，然后呢，是谁是我们所信靠，是我们所仰望的？而如果是他是怎么样，我因此就怎么样。他是一位这样子的这位耶和华上帝天父的话，我行善的时候是向着他行，我祷告的时候我是向着他祷告，我是因着他而做这一些的事，我进食也是因着向着他，而不是其他的目的，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作用跟其他的这个原因。如果是这样呢，这个就是主耶稣后来所说的，不要为自己计赚财宝在地上。也许你说这段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有，在马太福音里面一直用天上地上，天国天父，就是要对比天上地上。那么天上不是指天堂， 是指神这边就对了。所以你在地上，你只像希望在地上呢，让人觉得你是大慈善家，你在地上让人觉得是你一个很敬虔的一个信徒，让人觉得呢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这个祷告，或者是很有这个宗教的这个能力的一个人，你都为着在地上呢希望是自己会是这样，或者是得到这样。耶稣说不要，还是呢这些呢都会被虫子咬，这些都会坏，这些都没有永恒的，只有注意计算财宝在天上。而在天上就是以神为唯一的对象，以神唯一的中心。而他也说，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的心也会在那里。他其实是要重新再把我们的心从我们只是想在地上透过这一些甚至是一个很美很好的一些信仰上的行为，却变得呢只是为了要在地上达到地上这一种的我们想要看到的。耶稣把我们的心重新再带回天上，其实也就是带回上帝自己。所以让我们今天我们被主耶稣重新带回复原 back to the origin， 再回到事情本身，原来是再回到上帝自己。而我们重新回到上帝自己的时候，敬虔的美跟这个善会再一次成为我们每一天非常非常美好的一种的信仰生活的体会跟这个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以你自己的爱子真实的来到百姓的当中，来到你自己的子民当中，重新把那个失落的、扭曲的、模糊了的，甚至主题重点都放错了的那一些本来是美善的信仰的生活表现，再重新复原还原，再次把我们带回你自己本身，而不是我们透过这一切我们自己所想要达到的。感谢天父，你一直是不让我们自己去制造我们心中的偶像，心中的那种宗教重点，以至于我们更逐渐的脱离了你，甚至在这种敬虔的事情上也脱离了你，而在敬虔的操练的里面越操练越离开你，何等的可怕。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子再一次重新把我们带回去，更在他自己的身上成为我们的榜样，看见什么是尊主你为大，什么是依主你而活，什么是向着你而活，因着你而行善，因着你而祷告，因着你而进食，因着你去操练去进行这一切信仰上的重要的事。主啊，你让我们一样回到这样的一个真，回到这样的一个美跟善，愿敬虔的美跟善重新再一次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出来。我们向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